他们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诉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也多少万，并且多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好，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挥手，他们多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长在基列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会众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多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好，感谢神的话语。今天的讲员呢是我们教会西环堂的高伟长老。那今天他传讲的主题是为主做见证的人。把时间交给高伟长老。
谢谢。
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神的话语，感谢主今天有机会来到观堂堂来传讲他自己的话语，非常高兴。在西环堂成立以前，我一直在观堂堂聚会。今天来到观堂堂，魏达跟我说：“你随意，就像回到了家一样。如果有什么需要你找我没需要你就随意感觉特别温暖，感觉特别的好。想到现在此时此刻，西环堂的弟兄姊妹，还有其他香港圣经教会的其他的堂，我们一起在敬拜神。此时此刻，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心里就觉得更加的温暖。真的是为此感谢神。在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主日我们依然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这里，我们为的是敬拜你，我们为的是听你的声音。愿仆人在这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你，愿你的话可以光照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不太习惯这个麦克风今天我正道的题目呢是为主做见证的人依然是我们的使徒行传系列。在上个主日，我们雪花传道刚刚在我们中间有这个前一段的正道是这个交托神恩惠的道，对吧？神和他恩惠的道。那我们接下来呢是《使徒行传》的第21章的17节到22章、23章的30节，其实经文相当的长。我相信刚才大家读的时候呢，也蛮辛苦的哈，读的其实蛮跳跃的，读的其实是比较跳跃。那里边呢有我们看到是说保罗在为主做见证，那有三段的经文，还有最后一段的这个主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提到这个见证，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那见证是我们基督徒 所用到的最高频的词汇之一，对吗？最高频的词汇之一。那么在这个我们信主以前，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听到见证，可能也会知道是说在这个我们的信仰以外也会有很多的应用哈，见证，比如说在法庭上的证人呢，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会有一个证婚人，对吗？可能像我是作为北方人，有一个习惯啊，也不叫传统，是习惯，每年春节的时候呢会看一下春节晚会。那么在晚会当中呢，我大家可能留意到，就是有时候有魔术的节目哈，来自台湾的那个魔术的明星经常会说一句话，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对吗？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最经常想到的还是比如说我们洗礼，在上个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6月21号，那么观堂堂和西环堂的时间受洗的是洗礼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在这里呢，我们有好几位的弟兄姊妹呢受洗，对吗？弟兄姊妹受洗完了以后会在这边有一个见证，会讲自己是为什么受洗，在受洗以前是什么样子，那福音带给他了什么样的改变。你看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在台上为主做见证，那我们才在台下来去听弟兄姊妹的见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在做一个事情，是在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归入主的名下做见证，对吗？这是一个事实上的一个见证，就是说见证是我们为自己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愿意去证明这个事是真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对吗？那我们在继续下面的信息以前，那么有一点点的回顾。那在上周的这个雪花传道的信息当中，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可以留意到是说保罗到了米利都，然后他就把以弗所的众长老召集过来，有一番的临别赠言啊，临别之言。那包括把他们让他们警醒祷告，把他们交托神和神恩惠的道，对吗？然后在里边保罗特别提到了一段，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我心被捆绑，或者我心非常的迫切啊，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啊，我要去那里。那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在耶路撒冷会有捆绑和患难等着我。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说保罗非常的想去耶路撒冷，而且呢圣灵多次向他指证，圣灵多次向他警告说耶路撒冷那边有捆绑和患难，那保罗还是要去。等到保罗在叙利亚地区的推罗上了岸以后，他就找到了门徒，在那里住了7天。门徒呢就被圣灵感动，劝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怎么样？还是要去。那他就继续往前走，到了凯撒利亚找到了传福音的腓力。那在腓力的家里边呢，来了一位先知叫雅加布。雅加布呢就用保罗的腰带把自己的手和脚绑上，然后对保罗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并且把它交给外邦人。然后呢，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跟其他的门徒一样，我们苦劝保罗，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去呢？既然圣灵已经说那里有患难，那里有捆绑，你为什么要去？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为什么如此痛哭，让我心碎呢？去耶路撒冷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莫说被捆绑，就是死在那里我都愿意的。这是保罗。所以呢，我就读到这里呢，我就有一个问题，说保罗为什么不顾圣灵的警告，执意要去耶路撒冷？为什么？保罗难道在其他的地方没有事工吗？为什么圣大家其他的同工、其他的门徒都同感异灵，警告耶路撒冷说，警告保罗说耶路撒冷有捆绑有患难，他保罗为什么还要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继续往下来听这个信息啊，我们带着这个问题。那在哥林多前书4章9节，哥林多前书是写自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吗？是在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同意，哥林多前书是写在 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之旅，是在保罗比较长时间居住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的一本书。但现在呢，现在这个时刻是保罗即将结束第三次宣教之旅，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看到是说，保罗其实早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是有这样的心智。保罗怎么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地列在幕后，好像怎么样，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可天使观看。当这段经文到我的脑海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哇，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那我们在耶路撒冷，保罗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如果我们从一台戏的角度去看，可能会更有得着。那我们不如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在耶路撒冷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如果是一台戏，一定是分很多幕哈。一台戏呢，往往也是有一个起篇，然后呢有这个剧情的慢慢的演绎，然后呢逐渐的推到高潮，然后从高潮慢慢的结束，或者是突然就会有一个收尾啊，这样的一个通常来讲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的一个见证呢，首先是在教会的见证。那刚才我们读到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哈，保罗跟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们一行人到了耶路撒冷，啊，非常的祥和，对吗？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就找到了教会，就找到了雅各，找到了众长老，然后呢，跟他们怎么样，把自己在神用他在外邦传教，神用他在外邦所行的事情，一一的告诉这些长老们和雅各，然后众人怎么样，特别高兴，归荣耀与神，对吗？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看电影的话，你知道一定是慢慢的就会有矛盾出现哈，有这个冲突出现，然后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引人入胜嘛，一环扣一环，然后把剧情推到高潮哈，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呢，就会有冲突出现了。那我们看到是说，马上雅各和长老就跟保罗说，兄台，你看在我们当中的犹太人信主的有多少万，他们怎么样？听说你在外邦教训一切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叫他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行犹太律法的这些规条。然后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因为犹太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律法哈，非常重视自己从这个摩西所受的这些律法。那么保罗是不是像这样的传言所说的呢？那我们如果读前面的《使徒行传》的经文，你会知道保罗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同工叫什么？提摩太，对吗？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那么在保罗带着提摩太在外邦去到犹太人会所的时候，会传讲神的福音嘛，然后犹太人会对这一块呢会非常的注重，然后保罗就怎么样，亲自为提摩太行了割礼，对吗？那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记录很有意思，保罗特别拒绝为提多行割礼。大家知道提多哈，他是希腊人，然后呢教会里边是应该是有很多的人希望提多也行割礼，但是保罗怎么说我这个不会勉强给他行割礼，有一些假弟兄来到教会，想剥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我一刻都不容让他们。这个是保罗认为让外邦人行割礼是不可以的，这是他的原则，这也是福音所就是怎么样，就是说不让外邦人因为这些犹太人的律例而跌倒，这个呢是保罗所坚持的。也就是说保罗其实并非不去行律法，他所做的是在第十五章第一次宣教之旅结束的时候所带回来的那样的一个争议，就是说外邦人要不要行犹太人的律法。保罗跟在耶路撒冷经过一番辩论以后，他们都同意外邦人不需要去行犹太人的律法哈。然后保罗坚持的是这个，保罗自己其实也是行律法的哈。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呢，你会看到18章18节里边，保罗在间隔里剪了头发，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怨在身。他有什么怨呢？就是拿细尔人的怨嘛，对吧？像包括接下来呢，雅各和长老们的建议一样。他建议什么呢？他就建议是说他们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很紧张啊，这可怎么办呢？不如你照着我们说的行吧。怎么办？就是我们这边有四个弟兄，也是有愿在身的，也是这种拿细尔人的愿。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呢，许了拿细尔人的愿，要去还愿的。怎么还愿呢？要到圣殿里去。那如果你在这个期间接触了一些不洁的东西，那要去先行洁净的礼，然后再去还愿。然后保罗怎么样？就听从哈，就带着这些这个四个弟兄去还愿。那这是雅各和众长老的建议。那我们看到保罗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于是保罗就带着这四个弟兄就去行了洁净的礼，就去给他们拿出规费，到圣殿里边准备去还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了，就等着祭司给他们还愿。这个是保罗哈。其实这一点非常的有些，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保罗在这一点上好像做的有一点出乎意料哈。因为我们在各种的保罗的书信里，你会发现保罗特别擅长辩论，特别容易这个就是为了真理去 fight 哈、啊，去辩论哈、啊，就是去辩明真理。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保罗一句话都没说我。他说于是保罗就带着那几个人就行了洁净的礼，就去准备去献祭了，等着这个祭司献祭了。那在这里呢，我就心里呢就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啊，就是保罗为什么毫不争辩，为什么甘心的去顺从。那我们知道在前面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带回来的时候，保罗其实和巴拿巴一起在教会里边有大大的一些辩论嘛哈，为那些出身于法利赛人的一些犹太信徒跟他们大大的辩论，说外邦人要不要行犹太人的律法才能够得救，对吧？后来这个大家的共识是说外邦人跟我们一样，只要因信就可以，圣灵就可以降下来，就可以这个他们受圣灵的洗，跟我们是没有区别的，对吗？不需要行割礼。但是在这里保罗没有做任何的辩论，保罗的顺服让我感觉非常的惊讶。那我不知道大家在教会时间比较长以后，在各样的服事里边，你可能会跟同工之间会有一些矛盾，或者说是不同的意见。那我不知道是说在这个时候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样子。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知道西环堂现在在建堂哈，我们买了一个新的堂址。那其实买堂的过程也相当的复杂，然后在买完堂以后，这个要去设计要去装修，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意见。那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意见都一样的哈，那这样就很多时候也其实是很难的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不要说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哪怕家里的装修，其实夫妻之间也会有不同的意见的嘛，对不对？那在这个里边呢，我的意见就跟另外一位长老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意见不一样的。但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没有意识到，我觉得好像，自己比较对哈，自己比较对。然后呢，那位长老呢，后来他就找到我，请我吃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他一晚上可能都没有睡好。就你知道是说很多时候有一些意见不一样呢，会导致很多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情绪上啊，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些。然后他请我吃饭，跟我去讲就是各方面的一些就是分析啦，然后去谈啦。然后其实我这个里边他谈的什么，其实我没有说特别怎么样哈，就是我特别的感动是说他愿意放下自己，愿意去跟我去特别的去聊这个事情哈，其实让我非常的感动。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在想，就是如果我们跟弟兄姊妹很多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去做。那我们看到保罗哈，两次，一次呢是十五章他回来把那些争议带回来，那他据理力争，完全不退让。为什么？这是关乎圣经的教导，关乎福音的本质。福音要临到所有的人，不需要行律法就可以，因着信就可以。这个保罗是毫不退让的。但是在这个里边，因为犹太信徒的软弱，保罗怎么样？完全的顺服。他为着让犹太人不至于因为这个事情的跌倒，不至于是说啊，保罗难道不可以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吗？ 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给你们的孩子行律法呢？保罗难道不可以这么说吗？保罗当然可以，对不对？但是这样会导致怎么样？会导致犹太信徒信心上的更加的软弱，跌倒，可能会离开教会，以至于神的恩临不到他们，对吗？保罗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在里边，包括他自己说的，这个我是自由的，无人辖管，我在这些问题上全是自由的，对吗？没有人可以要求我怎么做，但是我怎么样？甘心，大家留意这个甘心，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怎么样？多得些人，为要多得人，为要让那些在这些地方有软弱的人，可以因着这个事情，可以愿意去相信神。因着保罗做的一些妥协和见证，愿意去在主里边更加的寻求。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心志啊，就是说像犹太人他愿意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他自己说，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但是我愿意做律法以下的人。这个是保罗，就是不关乎救恩的问题情况下，他愿意做妥协，而且他毫不争辩，对吗？他就带着那四个弟兄去行洁净的礼，去献祭，对吗？其实对保罗容易吗？你觉得容易吗？对你来讲容易吗？其实不容易啊。当我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说，哇，保罗是为着众人的缘故放下自己的自由啊，这个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呢，再往深一点的想，其实保罗放下自己的各样的一些荣辱，他都放下，因为他甘心乐意做神的器皿，就是他把自己放下了，别人对他怎么样，他其实不 care 了。啊，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大概2011年到2012年左右吧，教会曾经请一位，宣教士，你可以这么认为哈，是我说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叫我们叫他大爹，叫王继雄。然后他在分享他在，这位宣教士呢特别的传奇，他的宣教工作是在金三角开展的，他面向的是毒贩，哇，好厉害的。然后他在分享自己的宣教旅程的时候，他有两个总结。第一个总结是，我不要脸。为什么叫不要脸？就是他不顾个人的这种荣辱，然后别人说他骂他他无所谓。第二个，我不要命，敢去金三角对着那些毒贩宣教的人绝对是不要命，对吧？他总结了这两点，我觉得特别的好。怎么样做到不要脸和不要命？就是放下自己，把自己当做器皿，不把自己当做 somebody， 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别人骂我，我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呢，自己的命也不顾，对吧？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哇，真的是给我很多的震撼。好，然后呢，第二幕呢是保罗向犹太群众做见证。如果是我们是导演的话，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当中的某一位弟兄，教会建议他，你去做一些妥协，在某些冲突当中做一些妥协，然后让这个矛盾可以平息掉。那这个弟兄也去做了，那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对吗？我们会为他来祷告，为到保罗祷告，说我们求主保守保罗和他四个弟兄去到圣殿献祭的每一个环节都顺利，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对吗？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愿望对吗？当然对，对吗？但是神怎么带领的？那我们看到保罗到了圣殿以后，很快就被那些亚细亚的，来自于亚细亚的犹太人给认出来了，然后亚细亚的犹太人就把保罗怎么样，就给这个抓起来了哈。然后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反应呢？那么亚细亚的犹太人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个人就是在外邦教唆我们的同胞，糟践我们的百姓，让他们背弃摩西的律法的那一个，怎么样？我们就把他拉出去。他们就拿住保罗，把他拉出圣殿，门就关了，他们就打他，然后要杀死他。这个时候怎么样？最佳配角出现了，千夫长，罗马人的千夫长出现了啊。罗马人大家知道吗？他们是当时以色列地犹太全地的殖民者， 实际上的统治者，虽然犹太人有自己的王亚基帕王，有自己的犹太公会宗教最高权力机构，但是所有这些机构全部受制于罗马人。罗马人在圣殿旁边有一个安东托寨，里边驻扎了500到1000名士兵，专门干来用来干什么？就是用来维稳的啊，用来这个保证整个圣殿区域的安全，保证整个圣殿区域的稳定。然后呢，这个当发生骚乱的时候怎么样？千夫长马上出现，为什么？他如果保证不了这个地方的稳定的话呢，他的官职可能就不保了啊。所以千夫长非常的慎重，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马上出来，然后呢就把保罗拿住，两条锁链锁住，先知雅加布的预言应验了，对吗？在耶路撒冷，犹太人会把你怎么样捆绑，然后交给外邦人。雅加布的预言就怎么样就实现了哈。那么看到罗马人介入了，在这个里边呢，保罗哎，因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哦，他就有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知道保罗其实在过去的10年有3次的宣教之旅，全部在外邦之地。他有2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机会，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圣城圣殿对着他所爱的犹太同胞去做见证，就因此他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你看，这个是神的计划，这个不是我们的计划，不是人的计划，是神的计划，对吗？神借着这样一个事情给保罗一个机会，可以对他所信仰的犹太人做见证。那保罗做了什么样的见证呢？我在这里不展开讲。保罗的见证在《使徒行传》里边出现了3次，一次在第9章，是路加通过一个作者第三者的角度来记录了保罗归主的过程。第二次就是在这里，保罗对着他的犹太同胞来见证自己是如何信主的，自己是谁，自己在信主以前是一个什么样子，逼迫基督徒，对吗？然后呢，他遇见了什么，怎么样遇见主，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大光，神对他说话，保罗问神，问主耶稣，你是谁，对吗？然后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保罗第二个问题是，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保罗的第4部分见证就是神的托付，他跟我们的见证不太一样。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们在遇见神以后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改变。保罗不是，保罗不需要，保罗直接就是神对他有什么样的托付，有这样的托付，然后他就可以为神去做各样的事情。对，这个是保罗的见证啊。第三次见证呢，就是在第26章，保罗对着亚基帕王然后做的见证啊，就是保罗的归主的过程啊，一共有3次的记录。那在这里呢，我不去特别的去展开。我在读这一段、预备这一段的时候呢，有2个特别的得着，就是我们在读《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保罗的所作所为，还有他所讲，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他想什么，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呢，我们如果能够去结合保罗的书信，你就知道保罗心里是怎么想的啊。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动，就是在这个里边，保罗体现了他的2面，一面是柔，一面是刚，他的柔和他的刚。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你最宝贵的是什么，对于你最宝贵的是什么，是自己身体的健康，还是家庭的幸福，还是你的孩子，希望孩子非常顺利，能够考到名校，能够将来可以自谋自食，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娶一个好的太太，所有的都顺利，还是财富地位，还是你的救恩。我相信我们在主里很多年的弟兄姊妹一定知道标准答案，对吗？就是神给我们成就的救恩嘛，对不对？我们在世上不过几十年，长一点100年撑顶了啊！最终你要见主的面的，当你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对吗？什么都带不走。像圣经里说的，那些有钱有财富的人，自己在地上可以去花，将来留给自己的孩子，对吗？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标准答案，但可以问我们的内心。那我们知道保罗是什么样子？保罗真的，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对吗？这是保罗的答案，对吗？我们相信这是他的答案。然后呢，这一段的经文特别的震撼我，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的，也是在他的第3次布道之旅写的这本书。 这卷书。我是大有忧愁，我为什么愁？我心里时常伤痛。保罗，痛什么？为我的兄弟，我的骨肉之躯，就是我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保罗啊，他们是以色列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受震撼，有什么可以让保罗放弃自己的救恩？有什么可以让保罗甘心情愿的与基督隔离，甘愿受诅咒？是以色列人，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后面的经文是，律法是他们出的，是为他们预备的，应许是他们的，名分也是他们的，儿子的名分都是他们的。论着肉身说，耶稣基督也是从他们出的，但是他们现在不接受基督，他们不接受福音。保罗心里痛这个，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同胞得救，希望每一位犹太人得救。我不知道如果保罗有的选，我们都知道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如果保罗有的选，他愿意去做谁的使徒？是外邦人的使徒还是犹太人的使徒？我不知道，圣经里面完全没有提。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甘愿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完全放下自己，去完成神主耶稣基督给他的托付。犹太人是一个群体，外邦人是更大的一个群体。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所托付的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使徒行传1:8，这是神耶稣基督所带下来的。耶稣基督神他这样一个美好的大使命和计划。那在这里保罗愿意顺服，愿意放下自己心里所热爱的，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在这里其实我想到很多，包括宣教士。我知道我们圣经教会有一对的宣教夫妇派出去，也是之前是在观堂堂来敬拜聚会的哈。那在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戴季宗牧师。大家都知道哈，大家在我们这边聚会很多年，肯定知道我们每一年的这个长治案例基本上都是戴牧师过来哈。那戴季宗和他的家族服侍我们中国人五代，从第一代戴德生牧师、戴德生宣教师开始，一直在服侍我们中国人。戴德生，如果大家在这里聚会很长时间，你会听过一个见证，就是戴德生在家书里的一段话，他说：“倘使我有1000磅英金，怎么样？中国可以悉数智取。倘使我有1000条性命，怎么样？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后边还有一句，不是中国，是基督，不是中国是基督。就是你可以看到宣教士对着神给他的那个负担的那个群体那种热爱哈，热爱到一种程度，摆上所有的家产，所有的甚至于性命，更多的性命也都要摆上。我们知道戴德生他的孩子有几个夭折在中国，他的太太也死在中国，他自己也死在中国，他服侍中国50年，他为中国人的灵魂得救摆上所有。这是我们的宣教士。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就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想我自己好像没有做什么大的见证啊，也谈不上什么好的见证。我在想我自己是不是少一点什么，是不是少一点什么。后来我在想这一点是我缺少的，当然我少了不是这一点啊，少了很多点啊，这一点呢特别触动我。我想可能也想讲给大家听啊，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对传福音的对象是不是有这么多的爱心，以至于可以摆上所有。当然不一定是说开始就摆上所有啊，神给我们的负担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的哈，要付代价。你愿意付什么样的代价？是否愿意去祷告代祷，摆上时间，摆上金钱，以至于像保罗一样，甚至于摆上所有，所有的没有什么可以不摆上的。 对，这个是保罗给我的一个震撼，就是他的一个如何谦卑他对犹太同胞的爱。那保罗的刚，那这个刚呢是刚强的刚啊，不是刚硬的刚啊。我们信主很多年的人会区分这两个词啊，刚强和刚硬是不一样的哈。这个保罗说，保罗在说了最后一句话以后，犹太人怎么样？摔掉衣服，然后把土扬在天上，说这等人是不当活着的，把他除去。啊，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反应。犹太人开始听得非常好，说：“哎呀，保罗真的是我们的兄弟，愿我们愿意我们去跟我们分享，愿意我们信主哈。”然后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犹太人就怒了哈，非常的愤怒哈，就要继续要杀保罗。那么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你去啊。”他保罗说：“主对我说，你去吧，怎么样？你要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为什么这样一句话会让犹太人这么大的反应？因为犹太人自命是神的选民，自命是唯一的神的选民，他们不允许神的救恩临到其他的人，临到外邦人。这个犹太人，难道我在想，难道保罗不知道吗？难道保罗不知道他说这句话会激怒犹太人吗？保罗为什么不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呢？他不说这句不行吗？皆大欢喜，说不定有犹太人信主呢，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看到保罗，他说了，保罗过去十年在外邦人有三次的宣教之旅，最重要的场所就是犹太会堂。他难道不知道他说这句话会激怒犹太人吗？保罗当然知道。这次会有什么意外吗？当然没有意外，犹太人依然是这个样子，在圣殿反应更加强烈，一定要这个要杀保罗哈，因为保罗对犹太人来讲，他宣传的是一个异端，是一个异教哈。这个而且他是他们当中的叛徒哈，一定要杀他。那保罗为什么要讲？保罗为什么要讲？因为这个是神对他的托付啊。像前面保罗自己在做见证的时候说，主对他说：“你要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他的见证。”对外人做他的见证，他所看见所听见的是什么？神对他说：“你要远远当中就往外邦人那里去，就是他所听见的，就是他所看见的，就是他所领受的。”所以他一定要讲。那为什么说让外邦人信主是福音的一部分，是福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句经文，就保罗自己来去论福音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腊人或希利尼人。”神耶稣基督下来在十架上流出宝血，不单单是为犹太人，是为所有的人，可以因着相信就可以称义，就可以与耶稣基督与神有份。这个是福音的本质。如果把这一条去掉，把去外邦人、外邦人信主这个去掉，那就不是福音了，对吗？好像我们前面听到的文峰传道的这个讲道，对吗？这个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完全的主，他怎么样？他就完全不是主，他就不再是主。如果福音被裁剪过了，把福音重要的一部分去掉了，为着观众的喜好，为着听众的喜好，我们美其名曰传福音，但是裁剪过的福音还是福音吗？裁剪过的福音还是福音吗？好像我们可能会听过一种说法，是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所有的信仰都一样，不过是劝人向善。有没有听过这样说法？有是吧？真的都一样吗？有哪一位神，如果有的话，愿意为着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有哪一位神愿意为着我们这样，在神看来不过是泥土，不过是蝼蚁一样的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附和他们，还是我们坚持真理，愿意去宣讲我们所信仰的？好，刚才是保罗的柔与刚啊。照片上的弟兄大家有一些人会认识哈，是我们西方堂的 Jackie 弟兄，也一样，我们以前都是在关堂堂聚会的，也可以称为关堂堂的弟兄啊。他以前是做云计算，然后现在是在 AI 方面是专家哈。当生成式的 AI 兴起的时候呢，他被邀请到 一些机构啊，一些学校啊，去做讲座，去做报告。然后弟兄很有智慧，抓住每一个机会，让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可以听到福音。照片可能比较小，你们看不见哈，就是他自己没有讲福音，但是呢，他让 AI 去讲，让 AI 讲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爱的故事，让 AI 讲一个关于耶稣基督可以把爱带给一个七岁小女孩的故事。啊，很有意思啊！当这个讲座结束以后，听讲座的人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他知道哦 ，AI 很厉害啊！在过去几年 ，AI 还没有那么厉害的时候 ，AI 讲故事很厉害的嘛，知道 AI 讲能讲故事就很厉害了。然后呢，他们会知道啊，好像那个故事里的那位耶稣基督更厉害，他可以把爱带给所有的人，可以把爱带给七岁的小女孩，也可以把爱带给所有的世人，对吗？可以把救恩带给大家。我想弟兄很有智慧，也是抓住一切的机会，敢讲，愿意讲，有智慧的讲哈。神赐下来的智慧。那另外一个呢，是也是西环堂的这照片，是在圣诞节期间的一个报佳音的活动，就是在中环地区传讲福音哈，又不传讲福音，就是唱赞美诗。那照片不是关键，其实里边 Eric 弟兄，我们有一位弟兄的一番话，我觉得特别有感动。他说，在中环这样一个讲求效率、追求财富的地方，在中环这样一个神不被看见、神不被高举的地方，我们高举神的名，高举神的名。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力所能及的每一个地方高举神的名，我想这是神喜悦的，对吗？我们观堂堂也是一样，观堂堂在传福音方面是我们其他堂会的榜样，对吗？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活动都是为了传福音，包括广东话呀，甚至英语角啊，然后呢还有运动队啊，还有各样的一些活动哈，其实都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我想其实有这样很多的见证在我们周围，让我们知道是说好像云彩一样环绕我们，对吗？经文里所说的，我们如果有重担，如果有各样的缠力，就该放下来，去看一看我们周围神在我们周围的见证，神在我们周围的见证。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主日要来到教会，要去到团契这样一个原因。因为在我们自己比较灵性比较低落的时候，比较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坚固，我们可以看到不只看到自己的软弱，而且能够看到神在我们周围弟兄姊妹所成就的，神在我们周围所见证的，对吗？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提醒。第三幕呢，是向犹太的公会做见证。啊，向犹太的公会做见证容易吗？更难，对吗？保罗在第二幕结束，犹太人继续要杀他，对家配角千夫长又把保罗救出来。然后呢，保罗因为他有罗马人身份的缘故，获得了第三次机会。啊，第三次机会是对着犹太公会做见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保罗是有罗马人身份的，罗马人身份是不可以随便被定罪的，一定要有证据，也不可以随便被捆绑被打的。所以千夫长呢，开始捆绑了他，就觉得心里很害怕，那就要给保罗多一些的机会，让要去知道保罗为什么，犹太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杀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你如果不去追究这个原因的话呢，犹太人不会算完，对吗？犹太人还是要继续的要暴动。然后呢，这个他如果随便给保罗定一个罪名的话呢，这个罗马的司法体系也不允许，司法体系，对吗？也不允许。所以呢，前副长就给保罗一个机会，好吧，你去犹太公会去申辩，说你到底是什么事情，什么原因。然后我们看到保罗面对公会这样一个最敌对福音的群体，他有机会去这个做见证吗？有机会去做宣告吗？这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哈 ，mission impossible 啊，这不可能。但是我们知道，神总是会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保罗有来自于神的大智慧，然后呢，把从这个审判、审讯变成了一个信仰宣告的地方。那最开始，保罗刚说了一句话，就被祭司长、大祭司打脸，对吗？派人打他的脸。那保罗怎么说？你这焚世的墙，神要打你，你打我可以，但神要打你。保罗丝毫不退让，对吧？刚强壮胆啊，这个是保罗的本色哈。我们看到在很多福音书里面，你看到保罗其实是在捍卫福音方面非常强硬的哈，这个是保罗的本色。那么看到保罗呢，在 圣灵带来的智慧下，他分辨出在犹太公会里边有什么呢？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这两部分人的信仰呢是有一些差异的。撒都该人只信摩西五经，法利赛人除了摩西五经以外，他还信天使，信复活，信很多的这个，像他们也去读那个历史书，也读大卫的诗篇，他们也都信的这些先知书，他们都信。那保罗就说，我在这里受审是为什么？是为盼望死人复活的缘故。法利赛人知不知道他说的死人复活是什么？当然知道，对吗？现在已经是主后50多年，法利赛人福音已经在犹太地传扬了20多年，法利赛人已经跟基督徒都过过无数次的招了哈，他肯定知道，但是法利赛人依然愿意站在保罗这边，这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然后为什么说为什么说复活是信仰的核心？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哈，其实如果还没有信的话，我相信有一道坎非常难过。对于我们传统的这种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人哈，有一个坎非常难过，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所说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怎么样，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死里复活的话，就没有胜过死亡的权柄，那他所带下来救恩是没有办法来救赎我们的。所以死人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看到保罗毫不退让，即便在这样一个严苛的环境底下，在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审讯他的时候，他依然把这样一个审讯之地变为信仰宣告之地。这是保罗他的刚强壮胆。我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我想到的也是很多的时候，是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没有遇到这样非常严苛的环境，没有遇到很多严苛的环境，那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就坚持我信仰的核心，我的信仰就可以了。但是在我思想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还是宣教。西环堂今年的1月份是宣教月，我们的宣教主题是向穆斯林宣教，穆宣。那很多时候有听众姊妹会说，会想，穆斯林不是我的负担，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些宣教的活动支持？我们在其中呢邀请了穆宣的宣教士和很多教会的牧者来到我们中间做分享。在分享完以后呢，我们都大大的受感动，好像这样一个群体可能不是我们的负担，但是神把它加在我们的宣教士的心里边，加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知道在这个里边神有大大的作为，那给我们很多的激励。就好像以前我们孙牧师所讲的，属灵的胃口一下子就被打开了，然后我们对神的热心一下子就被激发了。我想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或者是一个推动。那我在预备的时候呢，也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有本书叫《宣教中的上帝》。那这本书里所讲的大大的震动我，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在为上帝做宣教，而是上帝自己就是一位宣教的上帝，我们自己不过是被上帝邀请加入到他的计划当中，他的计划当中。这一句话特别的让我有感动，在后面会讲。然后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回顾，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三重见证。还记得最开始的问题吗？保罗为什么执意要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给他的负担，因为这是神的计划，因为这是他心里的渴望，因为他爱犹太同胞，甚至愿意摆上所有。这个是保罗，我们看到他在耶路撒冷的三重见证。在教会似乎容易一些啊，放下自己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啊，但是相对还是容易一些啊。有些人说舍命容易， 还是活出来容易，还是做见证容易。舍命，很多人说舍命不过一下子哈、啊，但是活出来要一辈子啊，活出来要一辈子，不容易的啊。然后呢，下一个更难。我们看到在第一个见证里边，保罗如何谦卑，他的心里啊非常的柔和，就愿意放下自己。第二个呢是刚柔并济啊，看到保罗对犹太同胞的爱，对着这一群要杀他的犹太同胞，对着这一群要把他除掉的犹太同胞，他的爱。然后也看到他对信仰的坚持，对着信仰的原则丝毫不妥协啊。然后第三幕呢就更难，对着犹太最敌对福音的这样一群人做见证，他刚强壮胆，把一个审判之地作为变成了一个信仰的宣告之处。好，那接下来是一个很浅显的问题，保罗的这些见证是一个全然的失败，还是一个得胜的见证？我们如果简单一看，我们就知道标准答案一定是得胜的见证嘛，对吧？作为我们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姊妹，怎么可能是失败呢？保罗怎么会失败呢？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真的是好好想一想，从人的角度，他是不是值得做这个见证？是不是值得做？从人的角度，是不是一个眼睛可以看到的一个失败？他从一个有特权的由罗马人身份的这样一个自由人，变成了一个阶下囚，直到殉道，为主殉道，一直被囚禁。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犹太人因为保罗的见证信主？无论是不明真相的犹太人也好，撒都该人也好，法利赛人也好，有没有人信主？在这个里面好像没有讲哈，甚至于连教会内部的犹太信徒是不是得到了坚固，似乎也没有说，似乎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眼见的果效。为什么？是保罗没有能力吗？ No， 保罗在宣教十年，在外邦建立了非常多的教会，然后教会的人数怎么样？天天加增，对吗？保罗传福音很有能力。是福音没有能力吗？当然 no， 福音是神的大能，有大能力，对吗？记得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对着犹太人的一番宣道，一番布道，怎么样？多少人信主？3000人信主。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没有任何可见的果效，没有任何可见的果效。所以我们不由得想，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由得想，我们自己追求的是不是一定要有可见的果效才愿意去做？是不是人前面的成功才要去做？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哈，就是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亮光在。接下来这一台戏的最高潮出现了，当夜主站在保罗身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们的导演出现了，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出现了。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很快就找到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核心的经文，核心的经文。那我看到当夜主站在保罗身边说，放心吧，我心里大受安慰，大受感动。你知道在整个见证的过程，三幕的见证，有哪一幕神不在？有哪一幕主不在？主一直都在，对吗？我把重点放在前半部分，当夜主站在保罗身边说，放心吧。我的题目是让人放心的神。有什么错吗？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灵命的低谷期，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很困苦困难的环境，或许是我们的家人得病，或许是我们自己重病，或许是我们的亲人离开，或许是我们的孩子处于叛逆期，完全不听你任何的说，然后或许是很多其他的，你被人误会，你甚至于被人背叛，甚至于很多其他的，有什么错吗？我们寻求主啊，你在哪里？我们寻求主，你站在我的身边，你跟我说放心吧，因为你本就是这样一位神， 有什么错吗？没有任何错，弟兄姊妹，没有任何错。可是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一层，你再想一想，你会发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什么时候不在？他一直都在，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他？为什么他不跟我讲话？为什么他沉默？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在重复的读，反复的读，反复的听这一段的经文，从21章17节到23章30节，84节经文，包括前面后面的经文，我在反复的听，反复的读，突然有一个亮光进来，见证不是放心，重点不是放心，乃是见证，重点不是你，乃是神。你自己想一想，让人放心的神，重点是在神还是在人？让人放心的神，好像是神在让你放心，重点在你自己，你的焦点在你自己身上，神在你身边，你看不见的，看不见的。然后新的题目出现，就是为主做见证的人。虽然主语是人，但是重点在主，为主做见证，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神的应许是，你未来还会为我做更大的见证。当我们跳出自己，当我们仰望基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自怨自艾是何等的可怜，是何等的狭隘，是何等的格局小。弟兄姊妹，我们处于困苦当中，可能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谁能避免得了呢？谁能避免得了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读这一段经文，当夜主站在保罗身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说，你看我，你看我，你才会放心。不是你放心你才看我，你看我，你加入到我的大计划当中，为我自己做计划，做见证的大计划当中，为荣耀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喜乐和痛苦并不相斥，你可能在苦难当中依然有喜乐。这个很吊诡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如果你不去看主，不去加入到他的计划当中，你求主100遍可能都未必听到他的声音。好，这个是我的感动，然后也是我想神愿意我带给弟兄姊妹的。然后呢，有两个的反思，一个反思是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有人说，我不是保罗，保罗是使徒，他是伟大的人，我不是保罗，我不要经历保罗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我不要被人误解，我不要被人背叛，我不要被人追杀，可以吗？当然可以，但事情不是以我们的计划为计划的，神有他的计划，神在你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对吗？这个计划未必是在人看来一帆风顺，但是神的计划是美好的。耶路撒冷可能是一个地方，也可能是一种处境。这种处境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能会跟人之间有很大的冲突，跟自己之间有很多的矛盾，然后不接纳自己，然后会受很多的痛苦，可能会摆上很多的代价，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摆上很多的代价，然后在其中可能会被误解，被逼迫。但是当你仰望神的时候，当你看到神的计划，神的作为的时候，你才能够在这个其中成为主的见证。我们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会经历自己的耶路撒冷，对吗？或早或晚你会经历自己的耶路撒冷。如果此时此刻你或多或少也在自己的耶路撒冷当中，你信吗？如果不信，你问自己，你最近一次情绪崩溃，最近一次跟别人发生矛盾，或者是生气，或者是怎么样，是在什么时候？你想一想背后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某一种耶路撒冷的情形，你自己需要面对的，你自己需要面对的，对吗？不展开讲哈，可能是紧张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啊，夫妻也会有关系，也会有紧张关系啊，跟子女的关系，跟原生家庭的关系，跟自己的这种不接纳，然后呢，也可能是高压的职场，对吗？有些人，大部分人在职场未必很得意哈，自己达不到预期，然后呢，会非常的， 难受，觉得不接纳或者怎么样，也有可能在职场非常得意，如鱼得水啊，这个也是耶路撒冷吗？那也是哈，以至于你忘了神在哪里，对吗？会经过旷野地，想想大卫，想想大卫，在做了王以后，在天下初定以后，睡到日头偏西，然后就到了他的王宫的阳台上去看，就看到了啊一位美女在沐浴，然后接下来他的耶路撒冷就来了，对吗？孩子离开，然后儿子背叛父亲，各样的一些问题就来了。然后呢，可能还有突如其来的重病，亲人的离世，每个人都会经历了。然后呢，施工的艰难，陌生的环境，有很多人初步刚刚来到香港，各样的不适应，对吗？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很多的要去适应的地方，有很多的困难。这个都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怎么样？你会遭遇痛苦，会有压力，但必须面对。很多人说我不怕受苦，对吗？我怕的是什么？毫无意义的受苦。你们怕吗？毫无意义的受苦，最后尘归尘，土归土，对吗？毫无意义。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为我们所受的每一个苦怎么样赋予了意义，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让我们在其中可以经历它。今天早晨主日学我听了一半，没有听很多，对吗？大卫的诗，对吗？他经历的每一个痛苦都是在与主同在，都是寻求他的主，他的磐石，他的山寨，他的避难所，对吗？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每一个痛苦赋予了意义，甚至于还可以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去不仅经历他，而且成为他的见证。哇哦，何等美的事情。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信仰所最具颠覆性的，最具震撼性的，就是痛苦中的喜乐，痛苦中还可以喜乐哦，喜乐不等于快乐哦，对吗？然后在苦难中的平安，对吗？这是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神带给我们的。关键看你是不是真的去看神，不是看自己。好，我们的耶路撒冷可能是一个比较凄苦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经历神和加入在神为自己做计划的见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呢，是怎样才是好的见证？哎，我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真的好难哦。怎样才是好的见证呢？究竟什么才是合神喜悦的见证？到底什么是神悦纳的见证？好像耶稣在旷野对他的门徒和众人所说的是吧，你们来旷野要看什么？究竟看什么？到底看什么？那简单的一个总结就是啊，我们所有的见证是指向，全然的指向神。我们依靠神的能力，不是自己的能力。我们要因着爱，我们要对周围的人要有足够多的爱心，爱心满意，不仅仅是福杯满意。福杯满意是你希望从神得来的祝福，对自己的祝福。爱心满意乃是来自于神的那个爱心充满你，以至于可以满意出来，以至于可以你想有极大的冲动，愿意为主做见证，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要付代价，不是所有的见证都是随随便便平平淡淡就可以做的，要付代价。可能是什么小的代价，也可能是极重无比的代价。小的代价可能是你愿意为着你传福音的对象，愿意为着你发生矛盾的这样主内的弟兄姊妹，愿意为着与你有非常亲密关系的人去祷告，去流泪祷告。好像耶稣基督对以弗所的长老所说的，纪念我三年不住的为你们流泪祷告，禁食祷告，对吗？这还是小的代价啊，还有更多的代价。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预备。然后呢，不仅讲出来不容易啊，而且还要活出来更难，对吗？然后呢，不是说成功的人才可以做见证，好像我们的昌明长老所说的，小土豆小萝卜头也可以的嘛，对不对？神不在乎你在世上的成就，无关成功，只要你摆上了心，对吗？寡妇的两个小钱是神最悦纳的，对吗？然后呢，不求果效， 果效当然可以求，但是呢，心里不要以这个被捆绑，对吗？好像保罗自己说的，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叫他生长的唯有神，唯有神。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撒的种未来不会开花，未来不会结果？你怎么知道？因为神自然会让他生长。好像保罗在耶路撒冷做的见证，对着他最心爱的犹太同胞做的见证，没有一个人信主。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未来不会信主，对吗？唯有神才知道。好，其实在列出这些来以后，大家觉得难吗？很容易吗？都很容易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如果觉得难，也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经历神的过程，是我们圣经教会的意象，我们自己的生命被福音更新的过程，对吗？这个是我们被福音更新的过程。比如说，我在想抛给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里边哪一项对你来讲是最难的？每一项都很难，对我来讲，对，都不容易。但是我在预备的时候，前面那个亮光就出来，让我觉得哇，哈利路亚！什么亮光？不是我们自己在为神做见证，而是主自己在为自己做见证。主在自己荣耀自己，神在荣耀自己，我们只是被邀请参与其中。弟兄姊妹，你仔细想一想这一段话，仔细思想这句话。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依靠神的能力，不靠自己的能力的背后，还是自己在做，对吗？当你思想这一段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其实是神在做，我们只是被邀请参与其中。主，弟兄姊妹，你们愿意被邀请参与其中吗？当你认为，当你真的把自己放在这一个定位的时候，你才会刚强壮胆，好像保罗一样，面对犹太的公会，把不可能的任务变成可能。如果保罗说，我在这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要对着犹太公会做见证，我觉得他未必站立得住。只有说，主，你自己在这里，求你使用我，我做坏了做错了都没有关系，你自己兜底。我们有这样的安全感，对吗？主自己兜底，对吗？主自己在做，对吗？所以这是一个钥匙。当你觉得前面很难的时候，想一想这句话，好像耶稣基督在思想自己将来会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怎么样？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而来的。接下来是什么？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基督说什么？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基督没有说愿我自己荣耀你的名，愿我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荣耀你的名。耶稣成就的不荣耀父的名吗？我们知道三一真神三个位格是彼此荣耀的，对吗？但是耶稣基督谦卑，足够的谦卑，在他具有完全人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的时候，他愿神荣耀他自己。父神怎么回应的大家还记得吗？天上就有声音像打雷一样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而且还要再荣耀，对吗？约翰福音十二章，神自己在为自己做见证，神自己在荣耀自己，我们只是小土豆，加入到神的计划当中，加入到神的计划当中。当你处在低谷当中的时候，当你情绪非常不安的时候，当你甚至于抑郁的时候，想一想，神要借着你做什么，神在做什么，你愿不愿意加入其中？这是我们信仰的吊诡之处。当你不愿意的时候，你什么都得不着；你不要神的时候，他的礼物你什么都得不着；当你要神自己的时候，一切的加给你，一切的加给你。好像接下来的这个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乃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什么是宝贝？耶稣基督自己。什么是瓦器？我们自己。我们不仅是瓦器，还是破碎的瓦器。唯有破碎的瓦器才能够让宝贝的光发出来。不是我们在发光，是神自己在发光。不是我们在做见证，乃是神自己。弟兄姊妹，如果你只记得一点， 离开这里的时候，只记得一点，记住这一点，神自己在为自己做见证，我们被邀请加入其中。当你在低谷当中的时候，当你不接纳自己的时候，当你被人误会的时候，想一想，想一想，神的计划，神所成就的，一定是我们将来眼睛不能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个是神的计划，相信有神迹。好，最后你愿意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人吗？我其实听得到大家在说愿意啊，愿意加入到神自己为自己做见证的这样一个大计划，这样一个美好的剧本当中吗？重温那一句经文，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不要认为你只是自己在醒，你是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神都看见你所受的每一个苦，你所做的每一个见证，你的每一个欢笑，你的每一个平安，神不仅赐予，神都知道。好，我们有一点点的安静的时间，如果可以请司琴给我们一点音乐，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有一点点的祷告，让我们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去想一想神对我们的托付，神的计划。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怀感恩，愿刚才仆人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你所出的，愿你安慰我们每一个人，愿你站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旁边说放心吧，愿你告诉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是你乃是我，不是你在行，乃是我在拖着你，背着你，抱着你在行。不是我们有多厉害，不是我们在想方设法靠自己的能力在为你做见证，以至于我们自己 bore out， 我们乃是加入到你的计划当中，加入到你美好的大使命当中，我们乃是愿意我们所出的，我们成为那样一个破碎的瓦器，可以让你发出光来，好像我们重温自己在受洗的时候，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出来乃是基督。主啊，把这样的心智加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带着这样的心智回到自己的合场，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可能在自己的耶路撒冷里，主啊，你在为自己做见证。主啊，我们每一位愿意加入到里边，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